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回到了行政执行署时间咯。好的，当然呢，刚刚呢，在从这个第一个小时当第二小时哦，由这个高检跟北检呢去解决了，不管是在诈骗哦，这还有就是保险的部分哦，来让大家清楚。那紧接着呢，就跟我们的执行有相关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行政执行署呢，哦，由我们的综合规划组哦，那么这一次呢，是由江嘉荣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的行政执行官哦，而且他还是接我们的组长啊，这个重责大任啊，这个署长呢就。马上立马派了主任啊，这个单枪匹马，
是
我还说哦，主任你真的很强哎，好，而且呢，他说哦，没问题的，因为呢，这一次我们要来跟大家，大家会认为说我们每次行政执行署哦都是比较属于严厉型的，其实你会发现呢，除了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给大家一个不能说洗脑，一直跟他讲讲三二一，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要来拍宝拍宝。好，所以我们的可爱的拍宝来了。此外呢，当然这有我们的组长，所以我们要赶快呢，先让我们的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也是综合规划组我们的江嘉荣主任行政执行官接我们的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是主持人姚姐，然后以我们在线上的这个听众，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啊，代表执行署来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们执行署的相关业务。
嗯，当然呢，组长叫我解释，是快点，我马上昏倒。不过倒是真的啦，我们这一次呢，主要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主题要大家要很清楚，就是一个执行有爱，公益无碍，这是无障碍的爱哦。为什么呢？因为要应该是说。刚容并济的方式去来执行我们的行政执行思维。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行政执行署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好礼哦，都把它呢挖宝挖出来，不是拍宝给你，是拍宝把挖宝的东西挖出来提供给大家。我们是不是来让组长介绍一下？
是，那我想我们今天带来了执行署的很多
很有气质文化，
对，
真的每一次都是非常有
应该的。是，我想说在回归听众的部分，我们一定是表现出我们的诚意跟心意。好，所以今天带来很多个代表我们执行署的各项的宣导品。那希望大家在认识执行署的这个状况下，哈，
可以更清楚。
是，那我们的执行业务很多元呐，那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我们的核心的精神。
没错，而且呢，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外哦，然后呢，把我们现在前面所摆放的，除了我的拍宝好之外哦，你们都带回去，真的要好好的听一下。不过呢，倒是今天的主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的行政执行署哦，它主要的业务其实它非常的繁杂，不是只是去收钱哈，不是那个正牌的讨债公司。好，这样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不是我们所执行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也有温暖，有温暖度的。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执行的都是一些真的就是属于他应该要付出，而他没有去付出的，而我们把他想办法让他呢缴回来的哦。
是，
那缴来不是到我们的口袋，而是回归到这些被害者，或者是应付给别人的义务啦，应该这么说吧。
是，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来请组长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之下哦，其实一般的执行署哦，其实他扮演的角色很特别，
是
不是只是一个去收钱。他任何东西都有，所谓的刚柔并济的部分呢，我们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是不是也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公益无碍，好，执行有爱。那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刚柔并济呢？那很多人说执行署也许是一个好像是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好公法的这个讨债公司啊，哈，
对，
那这个说法的
no
是，那
我们现在已经升等了，
是
大家都说哦，现在哦不管哪个分署哦， 否则都是豪啊，有豪宅、豪车、豪礼啊。
是是、那因为这个国家债权哈，就是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哈，种类非常多，包括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税收的部分，各种税。那或者是劳保费、健保费，那甚至是行政罚款，比如说哦，罚单未缴，各种各样的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只要跟国家积欠国家税费这种，都会是我们的需要去争取的。所以说，把这些国家债权争取是我们的使命啦。
那不过倒是有听众在下面留言，就说那为什么就已经在执行这些了，还可以来去做这个拍卖这个动作啊？
是
很多人都有点错乱，你知道吗？
是
因为一开始大家会认为说，天哪、除了去收款就算了，还可以拍卖，我要有资格才可以拍卖，就变成就像我刚才讲的，组长还要见拍卖官、拍卖执行官哦，
是
哦，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是不是这什么都要有啊？是不是？
是
我们也在这个留言板下面了，来回应他们的问题。
没问题。那我想把国家的债权争取收起来是我们的使命。
对，
那我们面对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义务人。我们简单说，欠税费就是我们的义务人。那形形色色义务人有困难的
啊，我们也有帮忙，
也有故意的
啊。那我们当然要避讨，
是
我都帮你讲。
是那在过程中间，我们希望不要错杀无辜，那也不希望放过恶意的。那
所以是刚柔的意思。
是那在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义务人，我们当然会有各种的方式去对应。对。那在强度的部分，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他真的不缴。怎么样吹也都不来讲，我们就进入拍卖的，
对，
就会把钢的部分拿出来，我们会就是会去拍卖他的财产。对。那柔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义务人，也许是真的是困难的，也许
真的是
一开始接线的时候，也许是状况还不错的公司，那遇到了什么样的经济困难，被倒债等等一些无奈的状况，那导致于他欠税废了是事实，可是他还不起也是事实，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也能够缴，然后也能够继续过他的生活？
对，而且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的各个分署哦，他们自己也会想尽办法来去协助，
是
在协助，甚至呢还有所谓的分歧，
是
你会听到有很多，所以为什么会有柔跟刚这个部分，
是这个意思，没错。
不过倒是就是说，在外界来讲，对于这个行政执行署的印象哦，也有一点点开始不一样的想法，
是
哦，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哇，现在行政执行署他不只是会去催讨，他还有一些好康的，只要是特别关注的话，还可以买到
是
好物啊，
是
应该是这么说。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查封跟这个所谓拍卖，它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准则，对不对？
没错，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不是什么都可拍啦，
是
啊，这个也要讲一下，不是说哦，我们真的没收的东西啊，这个没有办法就要拍它。也是要看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适不适合，对吧？
是，对。那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价值是不是存在，然后我们才会进入拍卖的程序。那整个来讲，其实还是希望说，把它卖掉不是我们的目的。
而且在实物上面怎么去判定，怎么去如何知道说这个确定是 OK 的，这个也是重点。
是，所以在这个物件的上面，我们需要知道它确实有这个价值，才会进入拍卖程序。那拍卖程序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啊，应该说不是我们希望把义务人所有财产我们都希望把它卖掉，这个应该不是我们目的。我们希望只是希望说把国家债权争取，把它收到的钱收进来，这样子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过程中会去先跟义务人做一些比较实际上的这个个案上的探讨，说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先自己来缴。在分歧他也没有办法，那恶意也存在，那我们还要进入强制的这个手段。那拍卖是一种太阳，对。那拍卖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种啊，动产、不动产，那动产有很多，比如说你们看到的各种义务人名下的或者是房间里面的各种物件
哦，比如说珠宝啦、黄金啦、最近大家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想太多，有些是毒品犯的话，基本上我们那些都是销毁。
是，
对，这个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
好，所以拍卖不是全部都在拍，
没错没错，
就是要看事物，应该是这样讲。
是，对，
啊，你看到的什么房子啊、名车啊，这些本来它就是一个实体。
对对对，违禁品当然一定不在我们拍卖范围。
好，所以大家不要去想说，哎，那些违禁品怎么样？违禁品全部都是我们在固定的日期呢，就由各地检署去做销毁的动作，
是，
对吧？应该这么说。不过在这个整个一个体现之下，哦，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柔跟刚，
是。
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怎么样来去让社会大众了解，好，就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一些民众的看法，还有一些民众的一些质疑，甚至民众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去回应？我觉得怎么样来去让各分署呢，就是统一，这个我想也是要由组长这边来做一个回应。
是是是，那我想我们的案件哈，来自于移送机关，所谓移送机关，比如说税款的话，可能就是国税局啊。税务局等等的，他们在核课的机构，也就是下处分的机关，会是我们的移送机关。因为警署本身是不会有案件的，
对，
我们的案件来自移送机关的移送。那也就是说，移送机关有他的权责，他会去核课这个税款，那这个税款的金额等等，这个是移送机关依法他有一定的权责去核课。然后这个税核定了以后，他没有缴纳，才会进我们执行署的这个体系来细数案件。那案件细数以后，就会进行各种强制作为。好，那所以会要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常常有一些听众哈，收到我们的扣款的命令，
对，然后他们就会心情不开心
。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组长就一并来帮忙大家回应哦，就
是
说。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了解还有就是说每个人会认为说，那你为什么不会先提醒我啊？
是
啊，不是不提醒你，是你找不到人。
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会在启动去扣押你的账户这个存款的动作，这么强制力的状况下，前提我们会去先通知。依照我们手上移送机关给我们的地址，我去通知先礼后兵了哈，就是先让你知道说哦有欠税费了，要不要先缴？那以不要让造成说后面扣款信用也许受到一些影响，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有一个提前的传缴。通知先寄送
所以哦，那个你不要认为说哦，哎，你记得是户籍地，但是我住的不是户籍地啊。
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找到
你。对，我们希望可以寄到你知道的，我们知道的地址啦。当然，这些难度有一点，
有时候会啦，事实上是啦。但是呢，我觉得当你去欠税啦，或者是未缴啦，包含了健保这些哦。其实尤其是在这个健保部分呢，可能要来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健劳保费哦，没有这已经催讨你，其实它是最直接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因为你生病就必须要使用它，
是
因为它会被停卡，
是，
对对对，你要缴清嘛。那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话，你就去跟我们的这个各分署去告诉他你的困难点在哪。
没错，
对，因为再怎么样，你生病你没有健保劳保的话，你基本上那个实际的金额很可怕。
对对，
对啊，所以我才讲说，不要去怨说啊，为什么这个这么的硬哦？不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弹性。
对，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在移送机关给我们案子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欠了多少钱。
对，
那在这个部分，我可能要提醒我们线上的听众，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部分，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前端的核课金额，核课机关他的核课，可能就执行署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去智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必须尊重。原来移送机关核课的金额，那也就是说，后续如果说收到我们的扣款通知，才知道说有欠费，那当然他会有一些委屈，他觉得他不应该欠这么多之类的。那这个收到我们这样，
他可以申诉嘛？
是他，我们收到这样的申诉，我们其实会很快速的让移送机关能够赶快的对应这个问题，来回应民众这样的一个抱怨也好，委屈也好。对，那我只是需要听众理解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并不是在核课这个机关的，
我们也不是审核机关，
就对，
就是拿到我们就必须做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真的有问题，你就直接提出来。
是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做些审核，因为当我们拿到了，为什么叫执行？因为我们就是属于执行者。
没错没错，
好，就像哦，最前几天这么红的跑车啦、啊、太子集团的那个，哇，那些那就是那没有办法，那就是马上要把他骗人家的钱，将他的这些这实体的东西做出来的这些金额再还给这些被害人。
没错，
应该是这样讲。
是是，主持人讲的那个就是之前当红的太子团案件这个部分，
就是没多久了，
是是是，
还在
还有印象中，还有印象中。这个案子其实是检察机关主托，
对，
我们分署来卖的。那所以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事情我们收到这样案件的主托之后，我们就会进行变价，也就是会把跑车变成钱，简单是这样的概念。然后这个卖掉的钱呢，我们就会把它回到检方这边来做依法的各项安排，不管是后面要分配给被害人等等，这个我们是会回到检方来做。那所以我们在执行端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卖的这个价格是高的，
是高的，
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合理的金额，
而且也要有一个对等啊。
是，
他也是骗了那么多人，
是我们希望，因为车子会减价，就是你放越久，他不会越有钱，他车子可能会越是，所以我们会抓紧这个检方，对检方给我们这样的案件，我们就尽快的把它变价。那卖得高卖得好是我们的任务啦，齁，那希望能够在某个程度啊，让这个被害人有机会拿到比较多的就是回馈。
对，等于是说他被害的应该是说
金额，
对，这个金额可能能够不可能全额啦，齁，这个能够多多少少都
弥补
一下嘛，对啊，因为被害不会只有一个人，
是，
对，那只是说他怎么样去做一个平均分担，那平均分担部分也不是执行这一块，我们也是要再回到检方这一块，不过为了维护呢，就常会碰到，就也是跟交通案件也有关，
没错，
跟我们行政执行也有关，就是在道路安全的部分哦，怎么样来去防治这些毒驾酒驾？
是，
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想说，天啊，这个跟我们执行署也有关啊，
也有关，也有关，
哦，这到底关系到多深啊？我就请教一下局长。
是，因为交通违规的案件也是我们的案件的一个还蛮重要的一块。
对，那大家可是没有想到说这件跟你们有关系，
是是是。那因为交通违规的案件，就是刚刚有跟大家听众报告，就是说，他有可能被裁罚了。那比如说酒驾好了，那酒驾他可能就是肇逃之类，那罚了一笔还不少的金额。可是金额如果他没有缴，他就可能会移送我们到分署来执行。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肇逃，但是问题是
他没缴，
已经被判下来了嘛？
对对对对 对, 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金额，如果他没缴，那可是就会被移送到执行署，执行署就会依法去执行，所以就是我们的业务。那在这一块，我们有发现一个当前一个大家的痛，就是这样的悲剧，一再上演。那因为他你收到这张很巨的罚单，好，比如说肇逃好了，那他这张罚单没缴，你如果也拿他无可奈何的话，可能在公平性、社会公平性，大家就会就是会看不到，然后就会不以为然。那如果我们让他很有感，让他知道说，哦，酒驾他会有很多的后果，不会只有一张罚单收到而已，他可能会被有进一步被财产被拍卖。那是不是就这个现象来讲，就会反推让民众更知道法遵，要守法，不要喝酒，不要上路这样。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他不是口号，不是说哦酒驾零容忍而已，我们会希望让他有感觉，那让民众可以引以为戒，不要有侥幸，不要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也许不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所以我们希望让他可以知道零容忍是不是口号，而且是确实会有痛感的，
而且这个是真的是实际上我们不只是追讨，因为这个包含了连毒驾都是一起，
没错，
对不对？
是，
而且还要再加上刑责。
是，
好，这个不会有什么还起诉，这没有这些事情，
没有没有，是，
对，这就是执行，
是，所以
执行加刑责，
是，所以我们在希望在维护这个民众道路安全这样的一个重要政策下面，我们也把这个酒毒驾违规的这样的重大案件列为专案的执行项目，也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案子能够重视，
而且我觉得要不止重视，我觉得大家要遵守，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 从小就是要一个教育啦，不然的话大家会认为说反正就是小事嘛，或者是
对
是对这个罚罚钱，没有哦，我们现在那个已经修法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讲说我们不是只有执行，我们连同刑法都一起，
是
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是就我们执行署的角色，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政策更更加落实，就是金钱和财阀这件事情也
要
让大家有感觉，然后引以为戒，不要心存侥幸，
没错，就算你没钱我们还会从你家里再挖出钱来的，
是
没有钱家里没钱也没有关系，我一定有可以变卖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太阳的政策，就九度假零容忍这件事情我们也做了四波的专案执行，然后也把它列出一个重要的专案，然后让各分署来一起做，
听说也有个口号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在这样一个口号下，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优先的强力重点执行，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回溯回来整个案子，我们也做了一波又一波，整个争取金额有效的争取金额将近十亿，
哎，这个资
是一个累计的成果，不过
真的
对，就像我们说数字也许代表某种程度意义，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听众民众的道路安全是我们希望一起守护，
对没错，因为呢它会造成无数家庭的一个受伤
是
跟伤害，而且这是无止境的，
是
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那个节点好，所以才会有这个请组长来说明，不止这样啦，其实有刚的部分也有柔的部分啦，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讲到，其实在柔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分署蛮多的，也有蛮多感动跟感人的一面哦，真的尤其是我们的执行官不要认为说好像是铁汉无情啊，
是我们有铁汉的一面，不过也有柔情的一面
啊，对啦，是这点倒是蛮多的实务上面哦，如果大家在这个电子啦或者是平面啦，其实都会有听到或者是看到，甚至是邻邻里哦都会去讲到说，其实没有大家想到那个执行官，就不要把他想得好像他很凶猛，就一定要来，
对对对，
一定要对你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帮忙去想，
是
是
是，
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作为，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是，那在跟听众报告这个部分以前啊，我想说回到刚刚酒驾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有一个在去年度开始推的一个酒瘾防治的部分，
对，
意思是说我们不希望只有在已经开出罚单的当下去强力执行，我们更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更深入的去预防，也就是说在也许在酒驾这件事情上，也许他可能已经医务人来讲，他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治疗的状况的部分。那这样的医务人，我们也希望可以引荐他进入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国家这个酒防中心呢，他有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去从根的去把酒毒这个酒瘾的部分能够根深蒂固的先排除。
不过酒防倒是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如果说是以这个行政执行组这边来，因为通常都是以可能自己就阶段性的治疗等等，
是，
但是那个费用的部分
是，
这个可能就大家会想说自费吗？
是，
还是国家付费啊？这个也
是
重点哦。
是，对，主持人有一针见血就顶掉这个问题哈。那因为这个酒防中心它其实是卫福部委托马歇的部分的一个作业平台，那我们希望借鉴这个平台，让这个资源或者是让这个治疗的管道可以更多扩及到实际上也许需要的民众。那所以在执行署这个角色上，因为我们在这类案件确实会接触到一些
对
酒毒驾的医务人，那这样的医务人，也许我们会跟他引荐一下，把这个资源跟他说，那他可能会透过这样的转介，那到我们的酒防中心，酒防中心有一定的评鉴，那评鉴结果会有就是会有补助这件事情的相关的部分，也许在符合一定条件之后，会有医疗补助的这个部分，
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保证200。
是，因为这个部分是酒防中心的一个评鉴，
对，这而且这是卫福部，这是我们跨部会合作的，
没错没错，
对，而且刚好又是我们在执行这一块我们来做引荐，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引渡人呐、啊，
是，
对
是，
我们引渡人，但是呢，修行在个人，
是，那我回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柔
的
部分，那在过往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医务人就形形色色很多，那也许有一个个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哈，就是。这个是逃逸外劳非法雇用，那财罚15万， 那财阀十五万呢是一个老农夫，也就是大家想象中一个很辛苦的蒸咖郎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所以年纪也蛮大的一个阿伯这样、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基本上会想说嗯欠十五万其实他一定有地，因为他是农夫嘛，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
是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去现场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去现场看到的部分确实如果我们想象他就是太阳很大他在农地耕作、嗯、那年纪也大 了，所以也还蛮辛苦的。不过看到我们书记官去他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来哈？那我们书记官是一个女生，然后他觉得哦，我们想要帮你卖菜，我们提出这样的想法。嗯，因为我们知道
你不可能卖他的
他的存款其实就没有，对，那我把他的地卖掉了，也许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但是他就惨了，
对，是他就没有维生的机会了、嗯。那我觉得这样子杀鸡取暖不是我们的用意，那所以我们就提出帮他卖菜这样的想法。那这个蒸咖郎的阿伯就第一句话说“猛音呐”，我用台语讲、嗯，他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对，因为我们是劳部嘛，好，对对对，他其实一开始是错愕的。对，那我们提出这样的想法基本上就是分署在有一些环境可允许的状况下我们会有一个集中拍卖会，嗯，那拍卖会就是会有一些
有我们有卖蜂蜜啊卖菜啊，
没错没错我们这次帮他卖菜对、嗯、那阿伯听到我们这个想法他当然不很惊讶，那后来觉得我们好像讲真的，嗯，越讲越真的时候他当天因为他是菜是在外地，嗯，所以他需要很早去把菜摘了然后再把一把一把的整理好，嗯，然后
我们才有办法帮忙卖。
是，嗯、然后所以当天下午很早就帮我们送过来了，一把10块，嗯、3把20块，嗯，那卖光光。不过当天我们确实是卖到烧虾啦、嗯，因为我们用喊的嘛。嗯、
对
对对对，那我这个过程中就是愉快的，意思是说老农夫慢慢的不会卖一次就解决了，因为15万，对、嗯，所以卖了很多次，那彼此之间就会成一个善的循环，因为我们帮他解决事情，他感受到了，所以他每次都给我很新鲜的菜。不是给我一堆很难卖的菜。嗯，那另外的部分，我想我们透过这个方式争取了国家债权。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三赢的部分，就是民众。民众其实当天买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管销费用。嗯，那他可以买到最新鲜的菜。
嗯，所以哦，最后这30秒，我们也让组长来帮忙大家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尾哦，
谢谢，
因为很感动，也很温馨哦。
谢谢谢谢、嗯。
那这个结尾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这个不管听众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来做一个说明。
是，那我想执行署的角色好，他有他比较硬的一面，好，为国家争取这个债权确实有雇人怨的一面，那我想在柔的部分我们也努力的在做各种各样的针对义务人的案子来做，站在他